你再说一遍。
第八识
啊，
和灵魂
哦，
到底怎么解释？
哎，区别啊，这个我们平常说的这个灵魂跟第八识的区别，再简单的重复一下，就是说，这个我们执着的这个灵魂呢，它一定是不变的，因为变了呀，我们就不愿意执着它了。你下一辈子这灵魂就不知道是谁的灵魂了，我们管它干什么呀？那就是该抢一样就能抢着就抢着，哎，该怎么就，因为这就等于没有这个因果报应了，对不对呀？所以我们是执着这个我呀是不变的，它才会执着，哎，所以那个灵魂的第一个特点是不变，第二个特点啊它不死，哎，你肉体烂完了，它那个灵魂不受影响。也不烂，说火烧不死，水淹不死，哎，他不死，这是我们说的那个灵魂。阿赖耶识跟他的区别是什么呢？第一，阿赖耶识会变，他会转变。你熏恶业，他里头就记恶业，就有恶报；熏善业就有善报。善恶业都是细论，什么业有用啊？解脱的业，熏佛法能让你出轮回，能让你梦醒，这个有用。多熏习佛法，多熏习五蕴皆空，最后你照见五蕴皆空才解决问题。所以呢，这个阿赖耶识会变，它叫吐故纳新，每天都在吐故纳新，就看你往里头新输入什么了。输入清净的，这就叫转染成净，哎，输入污染的，那就是，哎，就是叫流转这个无有初期了。就第一个它会变，第二个它会死。阿赖耶识是染污种子的总名，哎，你如果把这个转染成净，把这个染污种子你不贪嗔痴，把这个都换成清净的了，阿赖耶识就没有了，你就解脱了，你就没轮回了。哎，说阿赖耶识没有了，那我换成清净的，那是什么呀？叫无垢识，叫大圆精智。哎，那个起什么名无所谓了，那个呀就是跟这个第八识的作用一样，就是一切法都，什么叫大圆精智啊？你那就跟一个大镜子似的，什么法你都照得清清楚楚，不用你分析，不用你看，什么都明明白白。哎，阿赖耶识转染成净，就成那个佛的大圆镜智了。哎，所以呢，区别就是这个。我们呢，所以你现在执着的这个我，实际上是那个阿赖耶识这个东西啊，你不要知道它是害你的。你前生造了很多恶业，才有现在的这种障碍，这种报。你看你生这么短，走一步才走这么远，是吧？哎，那障碍多了，对吧？谁限制的呀？就是你前生造的这业，就这阿赖耶识，他给你生起来就是这样。说别人为什么能飞，我不能飞啊？你这个障碍太大了，是不是啊？哎，你这个人心清净一点，哎，他虽然五蕴不能空，他可能天目就开了，看的就比你远一点，对吧？你这就叫转的清净一点。所以呢，这个阿赖耶识不是个好东西。我们修行的任务呢，就是要把这个阿赖耶识给它完全转成，就把它消灭了。所以你不要知道这个我，要消灭这个我。哎，这个我只是害你的，你知道我就有烦恼，就这么明确。哎，这是关系，就是什么？你说有我停了，你这就开始烦恼了。我们现在知道这个我实际上就是一个阿赖耶识，是个坏东西，是一堆这个恶业种子。哎，我们现在要把它转成这个净业，把它消灭掉，这么来对待它，你就不知道我了。悟了这个问题是悟了空性之后怎么正德？你悟了空性就是正德空性了，一回事儿。你悟入空性之后，你看悟到悟了空性，悟了空性就是。你五蕴就照见五蕴皆空了，这就是正德了。然后那个后边啊，不用你再费劲了，你五蕴一空啊，那世界本来面目是自然现前的。哎，因为我们现在众生心都在我们面前，我们为什么看不见啊？就这五蕴在这挡着了。你把这五蕴一空，世界本来面目自然现前，后边不用费劲了。你要费的劲儿就是怎么把这五蕴空掉。怎么空掉方法也很简单，你现在你要看咱们往后讲，你就证实我说的这个话。要想五蕴皆空，方法非常简单，就是什么呢？你现在 反复的熏习五蕴皆空的道理，就反复的来先学说为什么说五蕴空啊，什么道理啊，他讲的对不对啊，哎，他为什么说五蕴皆空啊，反复的熏，哎，他讲的对，有道理，五蕴真的是空的，反复的天天念心经，天天背，你要是不懂这个道理啊，效果差，但是呢也管用，效果差一点，我整天念心经管用没有啊，也开智慧，因为你念的是五蕴皆空啊，你多少也是要理解一点的，你相信啊，但是你如果懂得那个道理之后啊，那个力量非常大，就这么反复的熏习，我们五蕴是怎么来的呀，不就是我们反复的熏习，说五蕴皆有，外边外境就有，物质是有的，反复熏习来的呀，所以你对治它很简单，你就反复的熏习五蕴皆空，五蕴皆空，说我现在熏习，那无始以来熏习了那么多多有的，我怎么能干过他呢，注意咱们这也很重要一个道理啊，一个是什么呢，你不用把无始以来熏的五蕴皆有的那个种子啊全部压下去，为什么呀，我们现在现行的这个种子啊是我们整个阿赖耶识的非常小的一部分，你想三界无数的世界我们都去过，六道我们都轮回过，不是所有的众生都互相互为父母过吗，你想你那跟每个人的多少因缘呢，造的业无数了，但是现在我们现行的呢只有我们人道这一业现行，28天那么多我们都去过，熏了很多种子，它没现行啊，地狱种子也没现行啊，众业先报，我们人道业造的重，人道先现行了，你现在呢就把人道业现行的这一点现行给它压住了，你就证到五蕴皆空了，绝大部分众生怎么办呀，你证到五蕴皆空不是初地菩萨吗，从初地到十地干什么呀，就是来对治这些种子，剩的那大部分种子，为什么我们从初发心到证初地菩萨是一大阿僧祇劫是吧，到初地到七地又一大阿僧祇劫，到八地到成佛又一，就是你证了初地之后那个菩萨还要修两大阿僧祇劫，为什么他用的时间比我们凡夫证空性用的还多呀，因为我们凡夫的任务轻，我们就把现在我们现行的这个现行让它不升起，你就完成任务了，你就成初地了，到初地之后那个种子那就是那无始以来造的种，虽然它力量很大，它都是现观力量很大，但是那种子太多了，所以它要两大阿僧祇劫，哎，要时间长，说你这个现行怎么让它不升起呢，就是我刚才说的升起这个现行也是要万缘俱备的，你就是那个红豆子绿豆子，你只要这万缘里头9999个绿豆子都联系上了，有一个豆子没联系上，这五蕴就升不起来了，你梦就醒了，世界真实面目自然现前了，就你就是初地菩萨了，所以呢你不用去跟那么多种子对抗去，这是一。第二，你谁知道你现在已经达到什么位了，已经学佛多少生了，你不能光看我这一生啊，说我这个50了才碰到佛法，70了才碰到佛法，前生的基础那个力量非常大，所以呢你就摸到正确的修行方法了，你就好好的搞懂佛说的意思，为什么说五蕴皆空，然后反复熏习，就是对治这个，就是让它不生气的方法。第一个，净土是属于色界欲界还是无色界，有色相分别心呢？应该是属于这个欲界的天界，应该是属于欲界的天界，这个当然有色相有分别心了，你看阿弥陀经给你写的多庄严啊，你没分别心你怎么学佛呀，因为你去了现在还是凡夫啊，你还得用这个分别心去听那个观音呐、阿弥陀佛的说法呀，哎，这个你梦还没醒，注意你凡夫看到的极乐世界呀跟佛菩萨见的不一样，你还梦还没醒了，哎，你到那还是在梦中修，哎，你随着你修行的境界你见到的极乐世界不一样的，你心越静你见的越接近真实，哎，到你在那证了初地之后你才能证到原来极乐世界的这个色相啊 也是世界唯有众生心。哎，那也那个说那个色相也是假的，有什么用啊？那条件比这好啊，你这个色相你就受它障碍，你到那个色相修行条件多好啊。哎，所以梦跟梦是不一样的。二，植物是大梵天王化生出来的吗？为何不再轮回？植物不是大梵天王这个化生出来的，这个这是可能有，因为我没研究外道啊，可能是外道的说法，用我们佛教的说法或者用唯识的说法，咱们现在讲唯识就用唯识的说法，物质根本不存在。你看唯识这俩字说唯有识，只有识，只有识首先否定的就是什么呀？物质。这个呀是我们后边讲课的一个重点，在这儿啊没时间详细说，所以我说大家下去啊要听，就先听那个心经，就是在巴中市宝源寺讲的那个两个晚上讲的那个心经，你听了那个呀，你就大那个大概就讲了五蕴为什么空，为什么物质是不存在的，它根本不存在，所以它也不是什么再轮回不再轮回的问题了。三，西游记及很多作品中有树精花妖之类，属于哪一道？这是哪一种存在方式？这个呀属于这个就是恶鬼道，这个鬼神界呀界限不是很分明的。哎，鬼神界都是叫，你说叫鬼眼也行，你说叫天眼也行，哎，它也会飞行。鬼神界大概的分是什么呢？就是重复，你福报小就是恶鬼，吃不着摸不着，你福报大就是神，哎，再福报大就是这个天神。哎，所以呢他们属于这个就是一般的，像这个树精啊什么这些啊，就是鬼道的众生啊住在那个树那儿，哎，他其实也不是什么树精，他那就是他的家。哎，那个佛经上说车轮那个就是车轴粗以上的那个树啊，哎，都有众生住。嗯，就是他借那地方住。有一些这个鬼呢福报大一点，他这个能力就大一点，所以有的是去那拜啊什么，和跟他沟通啊，帮着你做些事儿啊，跟我们众生一样，跟我们众生一样。哎，很麻烦，七情六欲，他跟我们众生一样啊，而且也不知道他学不学佛呀，你看。而且这个恶鬼道的，到时候你就跟你还不如一个人好沟通了哈，甭那个就是招那些事儿。哎，好好你跟佛菩萨好好规定，佛菩萨不入轮回了，他完全得大自在了，他只有一件事儿，就是把我们怎么帮助出轮回，他没有任何需要了。你说这个结这个缘多好啊，其他的哎没人问了你就随便问啊，没人问了咱们就这个哎有问题就问。
徐老师，那个心经是不是在您的第三章第四章光盘上也有？
第三章上有，第四章上也有。哎，第三章上是那个最长的，第四啊，
时间最长。
哎，时间最长的，讲了15次，每次两上下是两个录音。然后那个第四章盘上呢就有那个，哎，我想那个心经是在第四章盘上吗？是。
唯识二十
颂心经，那个心经好像是讲了七八次还是15次啊，那个。是一个中间长的，哎呦，我忘了把那个两次的那个心经放上去啊，嗯，对，网上有，弥勒道场那个下载专区最后一个，就两个晚上，比较短，那个可以很快的你就，那个你反复听，可以把这个五蕴皆空的道理空掉。哦，哎，这个问题咱们好好回答，因为什么呀？这就关系到怎么空物质了。这是谁都躲不过的问题。他问的问题我重复一下，就是说眼睛看到的是色，他能不能看到形状？这形状是不是看到的？刚才在下边就有一个这个就是问这个问题了。眼睛只能看到颜色，除了颜色别的什么也看不见。说哎，我看见这黑板是这个方的了，这不是形状吗？长方形。这个实际上这儿啊并没有一个长方形，只有颜色，你眼睛只能看见颜色，你怎么看你说感觉这有个长方形呢？是这个白的颜色跟它后边的深的颜色形成了一个对比，这儿好像是有一条线，
实际上不存在这条线，就这个颜色那个颜色，就跟我写的这字儿似的，就是一个黑色，这个白色上边有一个黑色，对吧？就是两种颜色，没别的。但是你感觉这有线，是这种两种颜色一对比，你在你脑子里头啊，抽象出来的一条线，这叫形色，就是这个形状是你脑子经过思考啊，你两种颜色一对比，你如果这两种颜色一样，你就这个哎抽不出来，它两种颜色一有差别，你就感觉这有一条线，实际上没那条线。你这儿画一条，这儿画一条啊，这实际上都是那个颜色对比的那个，哎，这样一抽出来，说这有个长方形，这有个三角形，实际上这个长方形、三角形这个形，就是用那个一个线连起来的那个形，只存在在哪？只存在在你脑子里，这个外边没有那个形，所以形色是我们比量推出来的。第六意识，所有的分别都是第六意识的分别，包括我们看到的颜色、听到的声音。就是如果你第六意识休息，光这个用眼睛看，你没有感觉，必须第六意识去帮助它分别，你才有感觉。比如说我举过这个例子，有人晚上睡觉是睁着眼的，哎，他眼睛也没坏，光也能进去，但是他如果睡着了意识休息了，那看不到颜色。哎，我们耳朵也没坏，旁边声音也能听见，耳骨什么也会震动，但是你意识休息了睡着了，他是听不见声音的。哎，所以呢，分别只是这个意，都是意识，只有意识会分别，那个其他的都不会分别。为什么佛可以在不同境界间转换？首先说这个不同境界呀、啊，都是假的，都是我们的梦，佛没有这个梦，对不对呀、啊？佛为什么可以转换？佛想入你梦就入你梦，他有这个神通。哎，都是假的。你比如说这个一个圣者，比如不要说佛了，菩萨了，罗汉也可以办到。哎，他把水变成地，把地变成水，什么在空中什么躺着坐着，实际上呢，这都是梦，都是假的，是我们的梦。他有神通进了你这个梦之后啊，这个境界是假的，他的心一变，他就想怎么变怎么变，就好像我们做梦一样，你这个想做什么梦，我们现在是没这个能力了，就是说转换对他来说就是一个这个想法的转换，那个境界都是假的。哎，就好像他都能变化身，释迦牟尼是一个变化身，化身佛哈，他都能变化身80年给你说法，你想他这个就是说这些都是没有，这都是梦，都不是真的，要是真的你就要费点劲儿，这都是梦，就是新想法一变，这个境界就变了，所以很简单。所以说呀，你必须学了唯识，你才能解释清楚所有的事情。哎，问题不错，接着来。所以他跟佛学。哦哦，我明白点了啊，我来解答一下。他说的这意思可能是这样说，科学呀认为我们身体这个五蕴呢、啊、是这个眼耳鼻舌身受了外界刺激，把信号转给大脑，大脑就现出这么一个境界来。我现在说呢，说我们众生都在梦中，这个梦是怎么来的呢？唯心所现，就是你原来信了很多记忆，就是这样性质的记忆，现在这个某一部分种子成熟了，人道种子成熟了，它就升起，按照那个记忆的东西升起来一个人道的这个境界，就是直接心升起来的。这两个呢有什么不同是吧？哎，大概是这个意思。这两个的不同呢，首先呢，佛说的是究竟的真实的，就是这个世界上只有心，你只要有心有这个记忆，你就可以升起梦，你也可以晚上真的做梦，那也是阿赖耶识种子升起的。你如果你说我梦那东西我从来没见过啊，那个什么，你绝对是以前见过，是有那个记忆，你现在才能生出来。当然你可以组合，哎，组合说我今天见了一个这个，明天见了那个，哎，我把他俩呢，但是那个材料必须是你见过的，这是真的做梦。然后佛就说呢，你我们现在生起来的认为这个真实的这个世界啊，也是阿赖耶识种子生起来的一个梦，跟那个梦啊性质是完全一样的， 这是佛教的解释。然后这个科学的解释呢，他认为物质是实有的，比如说身体什么大脑，这是实有的，他用科学来解释。这个的差别是什么呢？就是说他有对有不对的地方，有对的地方就最后一步对了，就是说前边经过什么这个传统中，到最后呢，这个眼前现出来的景象啊，是意识分别出来的，它不是外边的客观存在，就是颜色呀，不是外边的客观存在，是你意识活动的时候，在你眼前呢升起的一个幻象，这个科学是承认的。你去那个看物理书的那个定义，什么叫颜色？说是人的视觉器官跟大脑或者跟意识这个相互合作呀，产生的一种主观印象。哎，它不是客观存在，这一点它是对的。它解释这个产生的过程，这个原因是错的。哎，怎么解释这个错呢？你比如说天眼吧，你现在观察是这样，有一个人呢，他那个谁，那个佛的一个弟子，不是那个老打瞌睡，后来佛提醒了他几次，他不好意思了，他就老不这个闭眼，就是使劲老睁着眼，哎，最后眼睛瞎了，瞎了之后怎么办呢？佛给他这个开示，哎，他证得了天眼。你要按照科学来解释，他眼睛不能看了，他就不能升起颜色，这是科学这个原因，他就应该看不见颜色了。但是呢，他不但能看见我们人看见的颜色，他还能看见天人看见的，鬼道众生看见的颜色，他比我们人的肉眼看的还那个还多，还真还细致。所以说证明你科学的这个解释的原因不对。哎，你如果用佛教这个解释呢，他就可以解释。哎，他因为这个颜色呀，是直接从阿赖耶识种子生起来的，只要它这个种子现形，它就能变现出颜色来。所以这个就证明这个科学呀，现在就是在我们知识范围内马马虎虎能解释一些事情，科学本身它就承认我现在还有很多东西不知道，我现在还有很多东西解释不了，它本身就承认，而且它承认我不能究竟真理，我不能达到绝对真理，我只能认识相对真理，就是比原来错少一点。哎，所以你用他解释呢，肯定是这个他自己都不认为自己是这个真理。如果我想象没有业报就没有业报了吗？这个问题也很好啊。这个就是说你呀，熏习这个错误的记忆啊太多了，多到什么程度呢？本来没五蕴你都能升起五蕴了，这是一种惯习的力量，习惯的力量。哎，我今天一听佛说五蕴皆空，哎，我相信真的是说的道理，这五蕴空，怎么它还不那个还不空啊？这就是这个你这个认识正见的这个熏习啊太少了，力量太小了，压不住那个邪见。你原来熏习那个五蕴皆有啊，跟这个熏习五蕴皆空啊，他那个熏习的道理是一样的。你说我这个有力量，人家那个也有力量，但是你这个熏习的时间短，人家这个熏习时间长，人家力量就比你大。所以啊，你要想把五蕴空掉啊，你还得多熏习。佛与魔的根本区别是什么？佛呢，就是一个把所有的这个，就是他认识到五蕴皆空，把所有的障碍全部去除了，他没有任何障碍，就是他见什么听什么想什么，这个什么都没有任何障碍，得大自在，就是心呢完全没有障碍的一个，完全一个清净心。魔是什么呢？就是障碍，魔呀就是障碍。说这人中了魔了，好多人中魔呀，不是外边有一个魔钻到你身体里头了，就是你自己的障碍，就是你自己的障碍。哎，人呐，这个人都是精神病，你不要说啊，我们大家都是一样的病，我们就是正常的了。你本来没五蕴，你愣这个幻听幻觉出一个五蕴来，你说这不是跟那个精神病幻听幻觉一样吗？只不过说我们大家都说，哎，这个是真的，这个是对，都这么熏啊，都幻觉出来了，大家就说啊，这就是魔，魔就是我们的障碍。 当然也有什么呢，就是这个你的冤家对头吵你来了，也有那样的。所以魔呀就是障碍，就是那个不清净的东西，贪嗔痴的东西。佛就是把所有障碍去除了，这就是区别，这根本区别。说那个外边那个我那个冤家对头找我，这好像不怨我自己吧，你要是不跟他这个不害他，不跟他造那恶业，他怎么会找到你呢？没缘分，根本连见你都见不着，对吧？那都是自己的心理的障碍，都是自己造的业。所以魔就是你的障碍。佛在楞严经中讲了种种神通入魔应警惕的形式，你认为学佛是否应该杜绝神通？不是这样的。这个神通是这样来看，你如果按照佛教来修，你修到一个层次啊，你看老居士里都有很多学着学着哎天不开了，学着学着哎有感应了，哎这个人心里想什么我有感应，这就是清净了。哎他这个还不叫神通，神通是很稳定的，那不是有六通吗？那叫真正的神通。这叫什么呢？就是感应，你清净一点了，接收信息就这个灵敏一点，哎就好像那个接收的信号就多一点。但是呢这就相似往深通，这个东西啊它不是坏东西，哎你多知道一点不是坏东西。就是说你随着你修啊，这是个必然现象，你修到什么位，打坐到这个什么程度，必然会出现哪些这个神通，这是一个附属品。说佛教为什么不提倡这个东西，为什么不提倡追求这个东西，因为呢现在有很多人呢他拿这个神通当这个人修的好不好的一个标准，这个就错了。如你标准错了，我们佛教是以智慧，你符合不符合佛说为真理标准的。如果你说以神通为标准，你很容易受外道的骗。因为什么呀，很多外道啊专修神通，他不修这个不学佛，他认为神通，我神通大了我就可以这个为所欲为了，哎专修神通，专门追求神通，专门讲那个。你看好多人呐走不上正道，就是受这些迷惑。所以你要是把神通当成这个人修的好坏的标准呢，你这就标准错了，你要在这个受迷惑走弯道啊吃多少苦，哎跟着多少根本不是真正这个善知识的人呐，你要吃苦的。所以呢这个就是说佛教不是说反对神通，要杜绝神通，佛说了说不许这个显神通，这是一个这个基本原则。但是呢你看那个瑜伽菩萨戒啊，为什么啊我这还有瑜伽菩萨戒，下回也带大家，如果愿意学你可以找我要。瑜伽菩萨戒跟另外两个戒的这个不同是什么呢？第一，它是弥勒把佛在经历说的戒律啊他来系统化，这个水平不一样。第二，弥勒把每一个戒呀开遮持犯说的非常的这个详细，什么样可以开，什么样不可以开，哎，什么样算犯，什么样不算犯，什么样算重犯，怎么样轻犯，说的非常清楚，包括这个神通。什么样可以开神通呢？你度众生的时候，度众生需要的时候。如果你能用这个神通度这个众生，你不显神通犯菩萨戒，哎，所以这个神通看法是这样的，不是绝对这个反对的。净土宗印光大师等高僧大德强调一心念佛莫掐杂，这意味着无需大量涉猎经典，唯一心实修念佛吗？这个往生净土的标准是什么呀？一心念佛，万缘放下，很简单啊。你如果能够持一声佛号，真的万缘放下，一心念佛，你不必，因为我们目的就是往生嘛，你不必看经典，谁能做到？这个人，我跟你说，他为什么能够万缘放下，能够一心念佛？他一定是前生学得很好，有很好的善根，他才会有这种这个表现。所以啊你一边念佛一边去看一看佛说的这个般若经，开开智慧，看看佛说的基本道理。金刚经里头说了， 人拿什么满三千大千世界七宝布施功德大不大？大。它不如什么呢？你读金刚经一个四句偈，你给别人解说一个四句偈，讲一点般若的道理。为什么？因为这是开智慧的。你不开智慧，你怎么可能放下万缘？你凭什么放下万缘？你必须得懂得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为什么？你越懂得道理，你越能放下。我们能放下万缘，能达到一心，全靠智慧。就是刚才说的那个，这个老太太不识字，也不学经典，她就能达到，很少有。她一定是前生学得很好的善根，她才能达到这样，这是一点都错不了的。你如果前生善根差，或者这生障碍重，说前生修得也不错，但是你造的业障重，智慧显现不出来，你达不到万缘放下一心念佛，这个咱们自己心里都明白。所以说呢，这个涉猎不涉猎经典，学不学这个法义，你要根据你的情况。你如果所谓已经能达到一心不乱了，已经有把握往生了，可以不学。哎，如果你说老实话，你自己这个人们很多会自己误解，说我万缘放下了啊，没问题。别人一看就知道你没放下，哎，那这个话可不能这个随便这个说，哎。人们感觉很好，实际上不是那么回事。所以啊，多学点经典，多懂点道理啊，是帮助你放下万缘的最有力量的。哎，要双管齐下。现在这个地球上的人，是不是终有一会都会证得菩提，人间也成净土？佛对此有开示吗？这个人间净土啊，这是后边的人，这个就是我们现在啊叫人间佛教叫人间净土，这是一种方便说法了，没有这事儿。净土只有佛的那个地方叫净土，人间永远成不了净土。北俱泸州1000岁，没有是就只有这个最后死，没有病，没有这个什么病苦，哎，很好吧，没苦没佛法。那叫净土，跟净没关系。轮回，你那个福报大，完了就不定轮回到哪儿了，净不了。所以呢，人间不可能建成净土，这只是一个方便说法。哎，就是说，你不要指望说能把人说这个人间建成那个建成这种净土，没佛菩萨从来没这么号召过。说是不是地球上的终有一回证得菩提？这个话呢也不对。说我们人人呐都有佛性，什么意思呢？说无一众生而不具有如来智慧，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我们本来呀，根本智慧跟佛是一样的。佛原来也是个凡夫，他有什么呀？有80，眼耳鼻舌身意，就是靠这个。我们跟他一样，也是80，也是靠眼耳鼻舌身意。他最后呢，修，他把这个比量的给这个压制下去了。他把意识的限量变成意识限量了，意识一变成限量，变成叫妙观察智，然后什么第70变成平等性质，就80转四智吧，只是转染成净。8个一个不多一个不少，我们不比他少，我们跟他的认识能力潜力是一样的。所以说人人都能成佛，就是你有可能成佛，你跟智佛的智慧你这个潜力是一样的。现在说我为什么不是佛呀？你错见邪见，你认为五蕴皆有，结果升起一个障碍挡住，颜色一升起来挡住眼睛了，看不见众生心了，就这么简单。所以呢，人人都可能成佛。这个你这个话说的是终有一会都会证得菩提，不一定，这就看你修不修，一点因果一点都不差。你修一点是一点，证了就是证了，不证就是不证。说我因为如果你这个话是真的了，说所有众生终有一会必定成佛，我们就不修了，我们是不是啊？你肯定成佛嘛？那你我修也成，不修也成，那我修什么呀？还是不是啊？没那好事儿，那违反因果，那怎么可能不修就成佛呢？你看那个释迦本生故事，那费了多大劲呢？是不是啊？哎，因果不能差，所以呢，不是必定成佛，是都可能成佛，就看你努力了。再来一个问题。 哦，这个啊，好，这个是必经的火焰山，躲不过。刚才我说你们看到我了吗？一开始大家都说看到了，后来我说不对，为什么呢？你的眼睛只能看到颜色，你看不到别的。颜色肯定不是我，因为颜色这个东西根本不是客观存在的，我这没有颜色，颜色是你眼睛生起来的。你要是色盲你就生不起，你也那个颜色就变了哈。你要是这个有的人我不知道是不是有的人可能也有黑白色的，是吧？你反正动物看我就是黑白色的，你说动物看得对你看得对啊，都不对，都是你自己生起的颜色，所以我这是没有颜色的，所以颜色不是我，所以你看不到我。说那我怎么觉得看到你了呢？这个你觉得有一个我，有一个肉体的骨头血组成的我，是你推论出来的，根据随顺世俗生理学这么学，你根据你看到的颜色推论出来的。注意，所以我们能够搜集到的限量的信息只有五种：眼睛看到颜色，耳朵听到声音，闻到的味道，触的感觉，这五个都是主观感觉。我们除了这五个主观感觉之外，所有知道的事情都是根据这五种感觉推理出来的，根据我们经验推理出来的。所以呢，你会看错。你比如说有一天我来了大雾，你一看，哎，这不是那谁来了吗？结果一看，哦，不是，认错人了。你如果能看到我，你就不会认错，因为你看到我了嘛，你就不看不到别人。哎，这证明你不是看到我了，你是根据看到的这个颜色呢，去你的记忆里头这么一搜，哎，跟那个谁谁谁啊很像，所以你就说我看到谁谁谁了。你看到谁谁谁是推论出来的，结果走进来一看看错了，就证明你不是看到我了，而是推论出来猜出来的，这是我。比如说我化妆另外一个人，你一看我看到他了，看错了吧，也不是看到了。你要是能看到，就是我再怎么化妆你也能看到这是我，不是别人。你是根据看到的颜色推理出来有其他东西，这个道理以后咱们还会这个反复提。你也是上网你下载那个心经你听一下，先简单讲这么一讲。啊，你把五蕴空掉之后你就能看到我了，就是一颗心啊。现在怎么想的，过去干过什么，一秒钟之前干什么，上辈子干什么，那种子你全能看到，那就是看到我了。哎，那我对你就没有秘密了。哎，看不到本体。对，哎，对了，用现在的哲学术语就是说什么呀，我们看到的都是现象，我们看不到本质，就是看不到那个引起现象的那个本体。你学过哲学的你可以用这个道理考虑。你说一下啊，这个心狭义的说就是阿赖耶识，就是我们无始以来留下的那些记忆，这是狭义的。广义的包括这个阿赖耶识成熟种子升起的现行，就是前七识，就是我们的眼识看到颜色，意识能够分别，这八识就是心的整个内容。好，咱们说这个结束就正好五点啊，说结束就结束。这个有什么建议啊，什么都可以，都可以提出来啊。好，今天就到这吧。阿弥陀佛，不用客气，不用客气。